诗篇第81篇到90篇，请翻到诗篇的81篇。犹太的宗教历呢，是从阳历的4月1号开始的，所以呢，7月1日就相当于我们的10月1日。这一天呢，他们会吹角，宣告这一年里最圣洁的一个月开始，被称为吹角节。吹角节十日之后呢，就是赎罪日，接着呢就是祝棚节的节气。在吹角节这一圣日呢，吹角的声音宣告了这个圣月的开始，人们在神前聚会。诗篇81篇呢，就是吹角节里念的诗篇，这个诗篇一开始就宣告这日的来临。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蔽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这诗篇的第一段呢，结语呢有个细拉，人们在这里呢就暂停默想，这样呢，这是盛会开始的时候会众向神唱的诗篇，打手鼓，弹琴弹瑟，并且吹角，这是神在摩西律法中为百姓定立的律例。在第7节里面呢，神宣告说，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神在复述他们的一些旷野经历，他们在旷野中如何因干渴而向神呼求，神呢又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在米利巴水那里呢试验他们，米利巴呢是争闹的意思，因为呢百姓与神与摩西争闹。现在神自己向百姓发声，他宣告，我的民呐，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神招呼他的百姓来听他说话。首先呢，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神曾在律法中宣告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呢常常有自己设立的优先顺序，神是第一，然后就是那些小神。但是这里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言之呢，我们的心要完完全全地向着他，要将敬拜完全的归给他，不应该有别的神。可是很悲哀的是，百姓不听神的话，他们的历史是不断的拜偶像的历史。他们一进入应许之地，就一次又一次的敬拜迦南地的诸神，什么巴利啊、摩洛啊、马门啊、亚斯他路啊，以及当地的各种假神。他们随从那些早先住在该地，后来被神赶走民族的那些个习俗，因而呢，神的诫命，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可敬拜偶像。可是他们并没有听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里呢，神宣告他想要为百姓做事， 显然在他对百姓说我的百姓的时候呢，他是在宣告他想要为他的百姓做事。我敢肯定的说，我们多次的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在犹大书里面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是说呢，要把你自己放在神可以彰显他爱的地方。如果你想我必须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甜美、善良、慷慨又友好的人，这样呢，神就一定会爱我了。啊，那你啊，一定是误解了神的爱。不论好坏，神都爱你。神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完全是因着他爱的本性。实际上呢，我不能凭着什么作为来使神更爱我。同样的，我不能做任何事使神爱我少一点。啊，神就是爱我。但是我可能把我自己啊移离出神爱的范围，把自己呢放在神的爱不能施展到我的地方。犹大就是个好例子。在这里呢，神说他想为百姓做的事，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要充满你的生命。只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会充满你的生命。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这些神的选民却不想与神有任何关系，他们呢去拜那些个假神。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而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到，所以神任凭他们。当神说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把他放弃了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个悲剧。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神说啊，他们亲近偶像算了吧，我放弃算了，不再与他们打交道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灵不会总与人相争，当神放弃一个人总是一个悲剧。神因为他们心里的贪恋而放弃了他们。你觉得自己太渴望这个了，你觉得这是你人生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你竭尽了全力。有的时候神就让你凭己意而行，说好吧，你想吃就吃吧，但是这会让你生病的。神是任凭你照着心里的欲望而行，但是那是最悲哀的事。因为许多时候呢，我们想要的东西对我们不是真的有益处，神知道他们对我们没有益。当神任凭我们顺着自己的心理欲望而行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往往是我们生命里面最苦的经历。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他们与我无干，不愿跟随我。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此时呢，神因着他们不走在他的道路上而悲哀。啊，唯愿他们能听到啊！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听我的话，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如果听从，他们就仍然能住在这块土地上，不会被掳。神会打败他的敌人，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但是他们不听从神，这也就成了神一厢情愿的呼唤。因为不顺服神，他们没法了解他最美的心意，经历他爱的丰富彰显。反而呢，因着不顺服被辱，被敌人毁灭。今年去以色列呢，我们有一个心仪的计划，就是从基训泉步行到粪场门， 因为去年这一带呢，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一些耶路撒冷四境的最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呢，都是发生在这一带的山坡地带，啊，其中呢有可能回溯到大卫时代的古迹，实际上就是上溯到迦南时代，耶布斯人占据该城的时候。有意思的是呢，回到以色列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比如是西底家时期，人们发现呢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取以色列时候拆毁的许多房子，在这些房子的废墟底下呢，发现了许多人手雕刻的小神像，其中呢有生育女神亚斯塔露，她的胸部很大，另外呢还有许多的小偶像。总的来说呢，几乎所有的房子里都充满了这些个偶像，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神大声疾呼反对的东西，不要侍奉假神，要听从我，如果他们肯听从我，我就让他们留在这块土地上，我会保守他们，消灭他们的仇敌，但是呢他们却不想与我有任何关系。这是神在流泪，因为百姓将被掳，神在流泪，因为他们不想走神的道路，就给自己呢带来了所有的困苦。我敢确定的是，当神看见我们经常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走，神能看见这条路所引致的结局，神只有哭泣，因为我们拒绝听，还顽固地说，哎，我要这个，我要追求我心中所想的。这时候呢，神只有站在那里哭泣，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掳，因着我不听从他，不想顺从他的律法，为自己带来了悲伤和痛苦。这是神的哀声。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它非常美。我们看到百姓敬拜假神的时候，神的心都碎了。实际上，神允许这些证据被发掘，就是要证明这首诗篇及其的真实性。发掘这些被巴比伦毁灭的房屋，发现了这些假神之后，好让我们了解百姓当时是如何远离了神。大卫说，他们从石头中凿出假神，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大卫讲的是百姓在他那时所做的事，因此我们希望这次去呢，能看到这些个废墟古迹。诗篇第82篇。诗篇82篇呢，是一首写给审判官的诗篇，是神对审判官的严肃指教。从根本上来说呢，神不喜悦不满意人的审判，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里的诸神一词呢，跟希伯来文的 Elohim 相同，这里就翻译成诸神，也可以翻译成审判官。在出埃及记的第22章第八、第九节，当神设立律法，讲到审判官如何判断某些案子的时候呢，神就称审判官为诸神，因为一个审判官呢，掌管影响着一个人前途的权柄。正因为他们掌握了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与前途的权柄，所以呢，神就称审判官为诸神。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或者翻译成神将审判审判官。看到这里呢，我很高兴，我希望有些法官呢被审判，这不是因为我遭受过某一个法官的糟糕判决，很荣幸的是我不需要面对他们，但是我不相信我们的法庭都在伸张正义，我们的司法制度啊，有时候很令人蒙羞。这里呢，神审判法官们，说， 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换句话说呢，他是个名人，有钱的人，一个有权势者或者黑手党的人，他们呢不秉公断案，因为他们收了恶人的馈赠。在审判时，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当一视同仁，不能够受一个人的过去或者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只能够根据真实的案情来审判。因为立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与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别。神对法官说，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今天我们的司法制度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起的作用太大了。如果经济穷困，你付不起请好律师的费用，就不能进行上家的辩护。但是如果你有钱，就能够进行各种延期啊、上诉啊等等。正义不能在整个社会中得到伸张，这不是真正的公义。神向法官说，不要仅仅因为一个人富有你就相信他，要照顾穷人，照顾孤儿，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这里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这是直接引用了出埃及记的第22章。在那里，神把他们比为 Elohim， 就是我刚才说翻译为审判官或者法官的词。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是神的意思。在约翰福音中呢，当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耶稣的时候，他引用了这一段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前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为何你们却因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就向我扔石头呢？在出埃及记的22章，神说你们是神，他指的是法官，那些他指派或者将要指派的人，他们有影响人生命的权利，就是那些人的神。任何握有控制你生命权利的人就是你的神。所以某个坐在椅子上啊，掌控你生命权利的人就是你的神，他能控制你的命运。摩门教徒当然呢，就利用了这个观念，定了一套漂亮的教条。这个观念呢，就是你们是神。他们说，如果你做一个好的摩门教徒，如果你在摩门教堂里面结婚，如果你穿适当的内衣来抵挡魔鬼，如果你忠于摩门教一直到死，那么你和你的妻子死的时候就会升到神的等级。你和你的妻子就能够飞到宇宙中的某个星球，在那里生儿育女，成为那个星球的神，看着你的儿女发育成长，你能拥有一切，你将成为神，控制全局，看顾照管他们。而我们这些没有追随摩门教主约瑟·史密斯或者是天使摩罗乃教训的，如果是好人才能够变成天使，我们呢不会全部遭弃绝，而是要服侍那些个好的摩门信徒，在他们管理的星球上打杂。我猜呢，如果你们是神，你就能够任意的创造任何人种，生存在任何的环境下。从最近飞过的木星，那还真是个不赖的星球啊，坐在那儿呢，可以看着环绕着它圈圈的，是那是很美的事。 但是呢，那身为神的教条是根据这一节圣经，而这一节的圣经所说的神呢，是讲的法官呢。伯兰扬从这个观念呢后退了一步，摩门教徒呢则从这个观念上前进了一步。他们在等待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属灵的儿女住在他们的属天王国里，成为他们的神。伯兰扬呢退后了一步，说亚当带着他的属天妻子夏娃来到地球，开始在地上呢生养众多。因此呢，亚当就是我们的神，也是与我们相关的唯一的神，因为他是最初在这个星球创造生命的人。显然他曾是某个星球上的好摩门教徒，后来呢就与他的一位属天妻子夏娃来到这儿，一切呢不过是升为神的过程。伯兰扬从这往后退进行推理，当然使摩门教徒啊很不高兴了，但是这不过是他逻辑推理。他想啊，如果你在逻辑上可能成为神，并且拥有一个星球，那为什么这只唯一的一步呢？向后退一步也是有的吗？那亚当就是某地的好摩门教徒，带着他的妻子夏娃来到了这个地球，他呢正在管理看顾我们呢，他就是我们的神，唯一与我们有关的神。这个世界呢终将发现救恩乃在于相信的这个事实，而不是神的话。他们摩门教徒接受了伯兰扬的话如同神的话一样，因为他以神先知的身份讲话啊，他们的先知说话的时候呢说的与写下的相同，所以呢他们实在是作茧自缚。无论如何，神在这一章里面是在对法官说话，他说你们是神，你们是法官。很怪的，神又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你们可能有很大的权柄和权力，控制了人的命运，但是你会死，像任何人一样。因此呢，世人喊着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唯一将出现的真正的公义是神将在公义里审判全地，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诗篇第83篇。诗篇83篇讲述敌人带来了灾难，而求神就像他在过去历史里所做的那样施行拯救，求神做工。哦，神啊，来帮助我们。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神啊，行动吧，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今天的难题之一呢，是神几乎在静默。但我看到败坏竟由好莱坞电影业带到了美国各地的时候，看到那些诡诈的人如何把敬畏神、相信神的人塑造成为像傻瓜一样的人，把相信正义或者道德的人塑造成老古董、疯子，刻意把那些站在好的一边的丑化，反而呢把坏蛋呢美化，把那些与邪恶相关的人英雄化，这毒害了全国的心灵。有时候呢，我也跟诗人一样，想说神呐，求你不要静默，做些什么，制止他们，打断他们的牙齿，敲碎他们的鼻梁。神呐，不要让他们为所欲为。神呐，哈哈。但我看到国家宗教协会的罗门里尔发行反对传福音的广告，我就想说 神呢、啊、制止这些恶人吧。国家宗教协会雇佣了这位人文主义者罗门里尔，做了这些广告来反对传福音。我就想说，神呢、啊、制止他们。这个国家的宗教协会实在太糟糕了。我知道在星期天晚上，我们的电台有很多听众。事实上，电台调查发现，我们各个他教会电台的主日夜晚广播是呈现收听率最高的，超过了所有的新闻节目、摇滚电台或者任何其他节目。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主日夜间做广播服事，好让那些有小小孩的家庭在把孩子送上床之后呢，能够听到这个广播。但是想到所有的听众，他们来自其他教会，有些呢与国家宗教协会有关联，就我个人来说呢，我不想与这个协会有丝毫的关联，也不会奉献一毛钱给任何支持该协会或者世界宗教协会的教会。在这儿我直率地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些人停止支持这个教会，他们呢或许就会重新反省与那两个机构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国家宗教协会与世界宗教协会比世界上其他的团体更加反对基督教。他们根本不是传福音的教会，他们代表人文主义宗教，他们在促销邪恶。哦，不要静默，神啊，不要停止你的脚步做些事吧，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雇用狡诈的谋士，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事实上，他们是在反对以色列。你知道吗？世界宗教协会每年支持 PLO 200万美金，许多 PLO 的恐怖分子的活动受到该协会的支持，而这个协会呢，是从国家宗教协会的教会间接收到金钱。如果你所属的教会支持国家宗教协会或者是世界宗教协会，你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像安琪罗、David 防卫基金之类的事，你是在奉献钱给非洲的恐怖集团，他们杀害传教士或者是传教士的孩子，你是在支持 PLO 的恐怖分子，在支持那些要毁灭以色列国的人。我呢，绝不让自己在这些事上有份。但是他们联盟反对你，要铲除以色列，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他呢，列出那些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和亚玛利、菲利士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诗人说：“神啊，消灭他们，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在士师记时代呢，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基甸起来反抗他们，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神呐、啊，对付他们吧，就像对付西西拉和耶宾，用锥子穿过他们的头颅。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伊伯。俄利和西伊伯记在士师记第七或者第八章，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撒莫拿，他们都是米甸的王子，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被基甸和他的随从以及帮助基甸的以法莲人所杀。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神，做这些事吧，让人们知道你在万事之上。言下之意呢，就是哦神啊，这些人聚集来反对你，反对你的旨意。神呢，让他们安静，制止他们，这样人们或许会尊敬你。诗篇第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是一首有关会幕的诗。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诗人的形容是何等的美好，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亨利·杜蒙在他的书《自然和超自然》中说，在人的原形之理，有许多小触角伸向神，我的心，我的肉体向你呼吁。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呐，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人注意到，燕子回到卡比斯塔诺，在神的家中筑巢，感到很兴奋，对不对？不对，他们是到了会幕，可不是卡比斯塔诺。他们进到会幕，在神的坛内筑巢抱雏。好在我们这里啊没有燕子啊，燕子很脏，但是我们有麻雀在屋檐底下筑巢，每次路过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小麻雀的声音，看见它们衔着草在屋檐周围跳动，我就想起大卫的这首诗。他写到麻雀和燕子如何在神的祭坛筑巢。哦，能在赞美不断通往神的地方，那是多么的蒙福。能住在会幕里和神的圣所，住在赞美线上的地方，是何等的蒙福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蒙福呢，原文是快乐的意思。一个人能靠主得力，真是快乐，因为他们学到了在主那里支取力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对流泪谷啊不太了解，它好像是一块干旱之地，在有人经过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口口的井，有秋雨把所有的井啊都装满。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之后呢，是最后的感想。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告者的面，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摩西宁愿选择与百姓一同受苦难，也不愿享受短暂的最终之乐。在你的愿语住一日， 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我神殿宇中看门。看门呢是圣殿中最低的职位，他呢宁愿居此位，而不愿意居巴利假神的高位。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啊，这是很美丽的应许，对吗？我喜爱这个应许，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靠主得力的人是快乐的，信靠主的人是快乐的。诗篇第85篇。耶和华呀，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这是在宣告神对地和百姓的恩惠，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之后呢，良善的神又赦免了他们的罪。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他呢，现在要向神说话。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这首诗呢，以神已带我们归回的宣告开始，但是人们的灵性还没有完全恢复，神似乎没有在百姓中工作。因此呢，这里的祷告，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回转叫我们复兴吗？那样我们就会向神发出由衷的欢呼，让我们经历主，经历你的怜悯吧。最后呢，诗人在末了说，他确信神是信实的，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诗篇第86篇。诗篇86篇又是大卫写的诗。他说，耶和华呀，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着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啊，这篇特别的诗篇很有趣啊，它的每一节都取自别的诗篇。因此呢，作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卫非常熟悉其他的诗篇。 他竟然能从这么多不同的诗篇里面选出经节来做成这首诗。你可以试着从其他的诗篇中找出每一节。大卫呢，就是从其他诗篇选出经节，重新组合成了这一诗篇的。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不专心。这里呢，大卫祷告说，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们的心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向着神，另一部分呢，向着我们的肉体。我被向着肉体的欲望和向着神的欲望一分为二。主啊，我不愿自己的心被分裂，请将我的心合在一起，使它向着你。我想呢，这是个很棒的祷告。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在诗篇这里呢，他宣告神的本性，宣告神是善，他预备了赦免，满有怜悯。在第十节呢，他宣告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在第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有趣的是，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五节呢，都是在宣告神的本性。在宣告之后，世人就用要求来回应。主，你是怜悯的神。哦，神呐，你怜悯我吧。主，你是行奇事的神，唯独你是神，因此呢，指示我你的道路。主，你满有慈爱，满有恩典，你长久忍耐，满有怜悯与诚实。哦，神啊，请你转向我，怜悯我吧，让我经历你的恩典，给我等等啊。作者就是这样，一边呢宣告神的本性，一边呢对神做出了回应。来到神的面前，了解神的本性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知道神满有怜悯，我就很难为自己求怜悯。如果不认识神是有恩典的神，我就很难为自己求恩典了。知道神的本性，就能够增加我来到神面前的信心，帮助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呢，常常误解了神的本性，以为啊，神是易怒的和喜欢报复的神，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呢只看到了神一方面的本性，却是对那些恨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而言的，对那些爱他的人、对那些呼求他的人，他是满有怜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他温柔仁慈又良善。所以神呐，我来到你面前，向我显现你良善的一面吧。诗篇第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这是一篇颂扬耶路撒冷城的诗篇。耶路撒冷呢又称为锡安。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啊，菲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我不懂这一节，所以没有评语。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我猜呢，这些人在别的城市出生的，但是论到锡安，必说这人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最后一部分呢，给了我灵感。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神呢，你是生命的根源。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我从主那里得到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诗篇第88篇。诗篇88篇呢，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哀歌，好像没有希望，只有悲哀。当你觉得惨得不能再惨了，当你觉得绝无出路了，没有出路了，认为这就是终结的时候，你就能够读懂这个诗篇第88篇了。你能够明白他所说的感觉，说哎呀，是的，就是这样啊，我有同感呢，这就是我的经历了。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无力或作没有帮助。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与你隔绝了。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呀，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耶和华呀，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你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恐吓把我剪除。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起都来围困我。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哎呀，没有一点希望。多数的诗篇呢，都是这样开头，在最后呢，却说，但是我知道主，你会拯救你的仆人和呼求你的人。这通常呢是最后的经节，即使在一些悲观的诗篇里面，在隧道的尽头总有一线的亮光，但是呢，这在本篇中却没有出现。这篇诗呢，起于黑暗，结束于黑暗。在这个诗中呢，作者一直都处在低潮，到了最后仍然没有出来，完全的陷于低潮之中，可以就是完全沉沦的人。但是进到了下一首诗篇呢，终于出来了，还在歌唱。诗篇第89篇，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首诗呢，以诗人的宣告开始，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神对此呢做出了回应，神的回应在第三节很清楚啊，神的回应实际上呢一直到37节都是神开始说话，是诗人在为神说预言。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神向大卫起了什么誓呢？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啊，这时候呢，诗人已经恢复过来了。第四节后的细拉结束了神的说话，神呢稍后还要再发言呢，但是现在呢，诗人开始说话。耶和华呀，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实际上呢，在圣徒的聚会里，神是可畏的，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我们可以从犹太人对神的敬畏里学到许多。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倾向，就是对神呢没有恰当的敬畏态度。有时候呢，我们对神的态度啊挺轻率，我们才聊到楼上住的一个人，然后就会讲到神了，语气呢也不够敬畏。对此呢，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呢就对神的伟大与浩大有所认识了，在他面前呢保持一种永远敬畏的心。有些人呢只是因为他的职位你就得尊敬他。奥巴马被选为下届的美国总统，在机场呢，你看到他下飞机的时候，你就不会跑上去说，嘿，小子，好家伙，真高兴啊，能够看到你啊。啊，因为他呢，贵为将要成为美国的总统，你就会尊敬他，因为他所在的地位而尊敬他。我们住在一个社会呢，好像要拆毁对权威的尊重。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对于权威呢不给予恰当的尊敬，这样的事呢经常发生，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对警察不尊敬，对于掌权者不尊敬，这呢正显明整个社会在败坏，这是个悲剧。因为人们往往也用这种不尊敬的态度来对待神，我们应该永远对神存着最高的尊敬和敬畏。犹太人对神呢非常尊敬， 文士抄写圣经的时候，每次抄到 Elohim 就是神的时候呢，就会把笔啊拿去洗干净，然后呢要蘸上新鲜的墨汁来写。当他们写到 Adonai 就是主这个字的时候，就会拿一支新笔来写 Adonai 这几个字。当他们遇到那个用子音拼的神的圣名 YHVH 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去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拿上一支新笔再写上这些子音。他们不会写出母音的，因为他们觉得神的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他们甚至不应该在心里面发音，更不应该从一个人的嘴唇把它说出来。他们不敢说出这个名字。我想呢，这样做呢，也许是超过了神的本意，但是呢，它确实显示了对神的敬畏。我想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两者之间。他们可能呢是在律法形式主义的一种极端，但是我们呢却在另一个极端，双方都要朝中间靠近一些。我们应该对神有更多的尊敬和敬畏，不应该轻率地提神的名字，更应该用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在圣徒的聚会中，神应该大有威严。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呀，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这时呢，神对此做出了回应，他借着诗人宣告了神的伟大，宣告为什么他应得尊崇，因为他统辖全地和诸天。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名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就是说，大卫不会付贡献给敌人，不会被敌人打败而去付赔偿，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这脚是力量的象征，主的名是他的力量。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无疑的，这预言有双重含义，不仅是指着大卫，还指从大卫所出的后裔，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这当然是说耶稣基督的预言，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神启示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希拉结束了神对诗人的回应。这时候诗人宣告说，但你恼怒你的受告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保障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呀，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呀，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告者的脚踪。之后呢，是诗篇第三部的结束。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这个前呢，我提过，诗篇的每一部都是以祝福来结束的，用阿们阿们结尾。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三部的末尾，而诗篇第九十篇呢，则开始了诗篇的第四部。诗篇第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呢，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他也是个作家，他写诗又作曲，这是摩西所写的诗篇之一。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在宣告神的永远性，他在创世之先，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亘古这个希伯来字呢，很有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消失点。要了解它呢，你尽可能的往回想啊。他们说太阳每一秒烧掉2亿吨的质量，以这样的速度呢，在100亿年之后，它就不再能支持地球上的生命了。所以呢，你如果担心什么呢，就想想这个事吧。因为太阳在失去了这么多的质量，它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 如果将太阳亘古以来所失去的物质都加回去，太阳可能曾经充满着整个宇宙。就是这样啊，太阳是在渐渐的变小。正如科学家赫胥金所说的，地球呢像是个被上紧了发条的大钟，之后呢它一直在慢慢的松发条。正如日历学的第一和第二定律，商数减少定律所描述的，物质世界呢正趋于腐坏。因此呢，如果回溯到够永远之前啊，回到地球不存在的时候，最后呢就回到了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消失点。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能想象在此之前有任何东西，就连时空也消失啊，隐没了。这就是希伯来文里面亘古的意思。现在请你心里尽可能的思想这个永恒。人们说，假如一只鸟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从这里飞到海边去衔一滴海水，然后就一直飞飞飞飞到纽约，把这一滴水呢滴在海港里，然后呢当天又飞回这里的海滩，如此的重复，直到这个鸟把太平洋里的水全部搬到大西洋的那一天，永恒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如此呢，尽量的想象将来，直到时光已经好像消失了，这就是希伯来文永恒的意思。确切的说，在我能尽力想到了这个消失点啊，你就是神，你已经存在了，并将永远存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强的字，指比消失点更久以前。从我想象到的这个消失点还要往前走，那是希伯来文谈及永恒的时候所用的最强的字眼，它比消失点更远。但这个消失点对我来说已经够远的了，从亘古到永远，神一直存在。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是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这是在说时间的相对性。对神来说呢，千年就如一日。彼得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神会来吗？他在哪里呢？彼得说应许在哪里啊？他不在这里。你要知道，对神来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说呢是相对的。我们常想啊，时间是直线行进的，这里是开始，这里是结束，这是我生的时候，那是我死的时候，时间呢是直线的。这是因为我们将自己呢归属到物质实体的范畴，如果我们不属于物质的实体，时间呢就不重要了。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物质实体以外，时间呢是不存在的，时间只存在于实体世界。如果你的速度够快，时间呢就可以缩短。根据他的理论，如果你能加速到光速，时间就会停止了。所以啊，当你加速的光速朝着仙女座去，不要到仙女座，那太远了，让我们到半人马座的比邻星或者是南门二星，他们是太阳系最近的邻居。如果你以光速行走，可以在四年半之后到达，九年呢就能够一个来回。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还是同样的年纪，时间对你来说呢是静止的，因为你的旅行速度啊，当你回来的时候，地球啊已经老了九年了，你的妻子啊比现在老了九岁。如果你走得更远， 你去仙女座，离这儿呢是150万光年，在300万年之后啊，你再回来，那时候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哎呀，你环顾四围，已经没有朋友了，他们都不在了，但是你呢，却只是老了几个小时。以光速旅行呢，你就没有实体了，你就变成了能量，时间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概念。我们呢不能实际的去证明，我们只能接受它。爱因斯坦他真是太聪明了。有趣的是，圣经暗示就神而论，时间是相对的。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就如彼得所说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有意思的是，在何西阿书的亮光中论到以色列，说以色列已离乡2年，第三年我要养育他，他要住在这土地上，或是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以色列在2000年前被毁灭，从那地分散，现在他们再被兴起。1000年呢，就像主里的一天，一日呢又如千年。所以如果有人说，哦，主等那么久还不回来呀，但是才不过1-2天罢了，时间是相对性的嘛。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生命就是如此的短促。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时间是相对，不只是难理解，由此引发出来的问题呢，我们就更难理解了，因为这实在是很奇怪的。当你从我们所在的时间直线行进模式释放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到没有时间的永恒状态，没有过去或者将来，任何事都在当下，因为你呢已经从时间中释放出来了。在时间里面，我们知道过去、现在、将来，但是从直线性的时间中释放，过去或者将来全都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现在。传道书的作者尝试解释这一点，但是他使之更混乱了。当然我们的脑子呢是搞不懂的，如果想了解呢，脑子就会发昏了。那些过去的或者成了现在，那些将来的也已经发生了。神要求我们过去的事每件都发生在现在，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个呢，就算建立起了永恒的概念。从神的观点来看呢，我们在相对时间里的生活就像已经发生的故事，我们的一生好像是在重演，因为神活在时间之外，他即刻就能看到整个的情形。雅各说，从开始就能知道结果，确切的雅各是在说，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神在线性时空之外，因此呢，神往下看的时候看到呢是整个图画，而我们呢却是一天一天的看，我们看到今天、昨天和明天。神呢看到整个事情，他是从开始就看到结尾，在神看来呢，我们只是在重演，他呢已经看到了整个布景、经过和结果。神从开始就知道结束。如果是真能从我们的线性时空释放来到了时空之外，将会有位惊人的优势，你能看到神所能看到的。 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约翰，在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神呢带他进入到时光隧道，带他到超越我们现今活着的时代。主显给约翰看教会被提后地上要经历大灾难时所要发生的事。约翰之所以看见地上要发生的事，是因为神把他从时间的框架里释放了出来。约翰在启示录里就将时光隧道里看到的事情啊描绘了出来。那些事虽然尚未发生，但是将来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是神让他离开时间框架看到的。神活在时空之外，他知道你的生命，知道你生命的结局，知道你可以得几分。你的生活好像已经发生的故事，就像在电视上看重播的足球赛，他呢已经打完了，分数也已经确定了，你是在看已经发生过的事，而这呢正是神怎么样看你的人生的方式。他已经发生了，他知道结果如何。这些人呢他已经预先知道，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神是何时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呢？在你出生之后？在你决志之后吗？不，神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因为他在时空之外，他能看到整个的结局，能看到你的一生和你生命的结局。对于神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基于这种能置身于时空之外的能力，神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真是太好了，他选了我，这难道不好吗？有了这样的智慧，他不会选上一个失败者。因此呢，神已经拣选我的这个事实，就自动的把我算进去了，我就是个得胜者。因为神已经在我里面动工，他必能完成这个工。现在我们对有关的预定拣选，在他里被拣选的概念，觉得是很难理解，是因为我们呢，只能在时间的框框里面想问题，我们的思想受到时空的限制，使得这些事呢就很难理解了。哎呀，神怎么能选上我呢？啊，这不公平呢？啊，是神真的选上我了？等等。如果他要选我，这很好啊，我不会争辩，只需要欢喜，因为我在他里面被拣选了。我的一生像已经发生的故事，神知道他的结局，因为他读了最后的一章。但是我还不知道啊，我是朝着这个结局走，就会发现一些神已经知道的事。不论我发现的是什么，神都已经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发现神所知道的。我不是在发现新的真理，新真理根本就不存在，神已经知道所有的事了，是我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向我开启的。我喜欢摩西在这里对神本性的描述，神是永恒的，从亘古到永远，而我们的生活呢，就像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我们一生的年日，而现在呢，我们在直线进行的时间里面，我可能要在这个时框里待上70年。我们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到主那里的时候，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现在呢，住在这个时空的框架里，因此神啊，求你教我数算我的日子， 让我能有效地使用时间。神已经给我分配好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末尾有神知道，而我呢，不知道结局。在我一生的末了，有神所定的终点，神知道哪一天我的灵魂要离开这个身体了，他已经知道是哪一天，他已经知道我的灵魂如何离开我的身体，他已经为我定好了约会的时间。那个时间呢，是神知道的，我并不知道。我正在朝那个时间而去，我生活在渐进的启示里，但是神已经知道，他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可能比我预期的更早。我呢，可能活不到70岁，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假如我活不到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失掉什么呢。但是求神帮助我善用现在的每一天。主啊，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不知道我服侍主的机会何时会结束。主啊，教导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的心倾向智慧，能智慧地使用时间，更高效地为神使用好它。好，我们在电视机前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这个邪恶的机器抢夺了你不少宝贵的时间，它使人变得浅薄，因为它把空虚添入了人的心里。神呐，求你教导我如何数算我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日子，但是神，我要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高兴而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最后呢，是摩西的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呢，真是太美了。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祷告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年幼的时候，我们常唱一首歌，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他的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哦，圣灵，求你来炼我的性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愿主我们神的美丽在我们身上，愿神的美丽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经由我们的生命工作而显现出来。愿神的美丽向这个贫乏的世界显现。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愿神与你同在，一周都看顾你，愿神帮助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使我们的心倾向于智慧，使用神给我们宝贵的时间来侍奉他，把财宝积聚在天上。愿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在生命中使你有基督的形象，好叫神的美丽能印着我们与神同行而被人看见。愿神祝福你，将他的手按在你的身上。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